好，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，主日讲到的经文是雅歌，旧约的雅歌第五章。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：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我的朋友们，请吃；我所爱的，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知道，其实这个第五章第一节，它是跟这个第四章最后那部分是合在一起的，是吧？第四章最后部分说：“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中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到我自己的园里，吃到佳美的果子。”这不是心腹的祷告吗？到第五章的时候，新郎就回应了心腹，他要进到园子里跟他的这个心腹同在。跟他心腹同在。所以说在雅歌当中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就是心腹向新郎祷告，祷告祷告，然后新郎再回应心腹，回应心腹。今天就是我们向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回应教会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第一节说我的姊妹，我的心腹，然后我来到了我的园中，我采摘了我的末药和我的香料，我吃了我的蜂房和我的蜂蜜，我喝了我的酒和我的奶。你注意哈，往上一点。新郎的园，新妇的园子就是新郎的园子。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谁的？都是新郎的。属灵的所有的福分，教会里所有的一切的好的东西，都是耶稣的，耶稣也赐给我们。你看，我的是吧？你看这些东西，什么香料、蜂房、酒奶，这些是属灵的福分。然后什么真理、听道啊，就是上帝赐给教会，天上将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啊。说我的，你看，不仅他吃，他说我的朋友们请吃，我心所爱的请吃，请喝，并且要喝醉啊。你注意哈。这个朋友是复数，这个我心所爱的也是复数。他接着上一章的结尾部分，上一章的你看哈，这一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，然后什么我的朋友们，最后一节十六节说什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说什么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所以说在这里呢，你会发现心腹是新郎的妻子，心腹也是新郎的姊妹，我们讲过是吧？然后呢，心腹也是新郎的朋友，但是突然呢，也可以转化为复数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合在一块儿就是心腹。耶路撒冷众女子是上众教会，然后所有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主的朋友，是吧？从一个心腹，然后到什么呢？到耶路撒冷众女子，然后再到众圣徒，主的朋友。所以说你要注意这其中他的几个角色，其实拉开看是这些合在一起就是新郎和新妇，新郎和新妇。新郎呢，就是主耶稣邀请他的朋友进入园子里，进入天国的宴席吃喝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嘛，圣灵和新妇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。而且这里说的很清楚，他原文的意思是不但要吃喝，而且要喝醉。这个喝醉在这里是正面，指的是那种无穷尽的极大的欢乐。当然这个喝醉你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是不好，指不好的意思，但在这里它是个正面，指的是真正的那种朋友，真正的亲人，就是真正在一起就享受那种，是吧？那种就是说无比的那种快乐。这指的是将来在新年新地的时候和主永远同在，永远没有痛苦，是吧？那种就像人喝酒喝醉那样。然后看第二节到第五节，我身躺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：“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泪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”我回答：“我脱了衣服怎么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怎么能再玷污呢？”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出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起来，我要给我良人开门。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 的指头有墨药滴在门栓上。你注意第二节到第五节哈。第二节说，我睡着了，我的心却醒着。这个我是谁啊？心腹啊。心腹说，我睡着了，我是心，就是说这就是今天教会的一个状态，我们的状态。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过，耶稣也说过，你们要常常警醒祷告，常常警醒。保罗说你们不要睡着，不是说你不睡觉，而是说你每天睡觉你做可事，但是你的心你的灵魂要警醒等候主再来，免得主忽然来到，对不对？我要说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像别人一样，你要警醒，是吧？不要像别人一样啊，免得主忽然来到，要常常预备自己，当主忽然来到的时候，知道你一直在做正事啊，你的手筹不是在犯罪，你所思想的不是犯罪，你都是在想着怎么让教会的工作能够做，怎么能够帮助教会，帮助传道，这就是你所想象的事情。所以说这里就是给教会一个提醒。你看在前一章的时候说啊，说那个所罗门他做了他的轿来了，然后周围有60个勇士，什么样防备夜间的惊慌，你看在夜间也警醒。所以说耶稣也说了嘛，耶稣经常夜间祷告，耶稣的门徒夜间祷告，对不对？耶稣在克尼马尼园夜间祷告，让门徒与他警醒片刻，但是门徒没听，最后就跌倒了。所以说在这里就是指的是警醒啊，就是今天我们是一种状态，我们虽然也睡觉也吃喝也在世上，就是说像其他人一样正常生活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，我们是警醒的，我们警醒只是为了等候主，等候主突然来。就像在这里的时候，他在警醒的时候良人就来了，他在警醒的时候怎么样，主来了。你睡着了敲门你也听不见，是吧？他为什么一边睡着一边却不睡着呢？就是说他在等候主，等候主的声音。接下来说，我所心爱的敲门的声音啊，说我的子说，请为我开门，我的姐妹，我的伴侣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。注意这几个称呼，我可以开跟你说，这也是对教会的称呼，也是教会的特征。这就是这位敲门的人子，他对心腹的称呼。你注意一个，我的姊妹不能说，凡听从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姊妹，是吧？我的鸽子在雅各书当中多次提到这个词，无论是良人还是心腹，都是跟鸽子有，鸽子代表什么？圣洁、温良、温顺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耶稣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啊。我的完全人，我们上次讲过，得救的就是无瑕疵的、无诡诈的、圣洁的完全人，是不？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，是吧？这几个称呼它是刻意的，就是在形容教会圣徒。什么样的教会是主的妻子？那只有里边人是这种的时候，他才是主的妻子。说良人新郎为什么敲门呢？有什么事情求助于心腹呢？你注意这里哈，新郎竟然要求助于心腹，主耶稣竟然要求助于他的教会。主是万王之王，他怎么可能求助人呢？你往后听，因我的头沾满露水，我的头发里全是夜里的露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住的地方，没有住的地方，主需要接待。主在门外敲门，这位主头上沾满泪水，这是整只有人露水，就在整夜人整夜在外头的时候，夜间会有形成这种露水，又潮又冷啊。这时候第三节说，我已经脱下我的外袍，怎能再穿上它呢？我已经洗干净了我的双脚，我怎么好再把它弄脏？这谁说话？这是心腹啊。你要注意一个问题，这就是对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新郎有的时候会在不合时宜的时间段到来，会在一个人不怎么想接待的时候到来，会并且要求心腹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去开门接待他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当主来到的时候不一定是你舒服的时间段，但是呢你一定要接待。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讲过一个事情，有人的朋友半夜敲门说，朋友给我三个饼， 我一个朋友行路来到这里，我并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男人说不要搅扰我，我门关了，孩子老婆都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了。那就该给还要给。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啊，有的时候主找到我们的时候，主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未必是你的舒适区，未必是你很想做的时候。有些事情是出于上帝的，也符合圣经，但让你做，人有时候是不情愿，但是你还是要做的。而且呢，你会发现主在夜间在人人都上床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不找别人，因为你是，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，他只会找基督徒啊。忽然来临的这位主满头沾满泪水，他请求心腹接待他，而且他反复强调你心腹是他的爱人，对吧？这里就有个疑问，耶稣住在天上，耶稣已经复活得胜，耶稣不可能满头泪水，然后主动的就是没地方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除非有一点，就是像耶稣所说的，这里的主他实际上住在某些人当中。因为耶稣说过哈，接待主的门徒就是接待主，主是万王之王，你表面上看耶稣他全能，他不可能有什么亏损。那么那个马太福音说我渴了我饿了，耶稣在天上他怎么饿？其实不是他饿了，是那些属于他的人，他所差来那些传道的那些真正的相信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饿了渴了的时候，教会要接待他们，对吧？看我在门外叩门，那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去，我与他一同作息。所以说这里就讲到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从前在讲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一个接待的真理，接待真正传道的，真正传道的到哪个地方，你看保罗是吧，巴拿巴到一个地方总是找人去接待，他不会去找外邦人的，他会找那些信神的基督徒敲门，你接待我吧，我是上帝差来的。那有的人就不接待，那大卫找到拿巴理应接待，他不接待，但是接待的就有福了，对吧？你看到有时候主找到人的时候，人会有各种理由不想起来帮忙，但是你终究要帮他。当上帝差派那个让那个西顿撒拉法寡妇去养以利亚的时候，他说我自己都不行了，我怎么帮你啊？但是先生说什么？你先给我做一个，然后你有吃的，你必不会缺乏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人的一个教会基督徒圣徒，如果你真的属于主，人人都应该有奉献接待的心智，而且是先顾主，不是先顾自己。你不能永远躲在你那个舒适区，哎呀我半夜我不想起，你看我脚都洗干净了，就像这里说的是吧，我脚洗干净了，我都换了衣服了，你让我再起来开门？但是主来了，主差遣的传道者来了。今天啊，真正传道的人他就像这位主一样，他住在主就住在这群人当中，主挨个敲门，向每个地方的那些教会基督敲门请求帮助。真正属于主的应该去开门，因为主的弟兄已经满头是什么露水啊，在漆黑的深夜没有住的地方，要是说湖里有洞，飞鸟有巢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主不会缺乏，但主的弟兄会缺乏。主不会缺乏，主所差来的传道者会缺乏。你怎么证明他是主呢？他说他有主的声音，他讲主的道，是吧？他告诉你教会是什么，是什么，是什么。第四节，我心所爱的从洞中伸出他的手，我的心肠便因他而激动。我起来，我要为我心所爱的开门。心腹虽然犹豫，但最终还是开门，还是接待。面对心腹的犹豫，新郎将他的手穿过门洞，向他的心腹伸出了手。这一个举动让心腹心里激动，不再犹豫，他起来要为新郎开门，他要接待新郎。所以说当主来寻找他教会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心腹为什么会开呢？为什么会开门？你要注意啊，心腹会开门只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听到声音是新郎，那不是那不出于神的，那羊是不会跟着走的，是吧？主的羊认识他的主人，是吧？另外一个， 不仅有声音，还有行动，还有主所表达的爱意。就是说，主会用神迹奇事伴着他的话语，就像他说完了话，然后再从门洞里伸出他的手，这个手就是他的神迹奇事。就明显，第一，他差来的人讲的道、传的福音是符合圣经的；第二，有一只上帝的手伸进来，这是上帝的手，来证明这个话是对的。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心腹就明白主来了，知道吧？就明白主来了，他的门徒就知道主来了，他的门徒就知道主来了。而且你要注意，这一段并不是主把整个人都钻进来看，他伸出他的手。上帝不需要把所有的神迹展现完，只要有一个神迹就够了。如果你听到主的真道，你还看到主的这个神迹奇事，然后你还不接待，那么你就是有亏欠，你就不出于上帝啊。接下来说，我的双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流出墨药，在门的把手上。这谁呀？心腹。心腹怎么去迎接主的？手上带着墨药，手指头涂满墨药，然后抓门的时候都流到那个门把手上，就原文的意思是从门把手上就是划过下去。新郎如何朝见新妇怎么朝见新郎？就像旧约以色列人来到圣所，献上墨药，献上膏油，圣膏油，香料，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命令嘛，对吧？把最好的献给主。今天你接待不就是最好的吗？接待传道者，接待真正的弟兄姊妹，拿最好的去，而不是撒好俩枣打发要饭的，对不对？接待主的门徒就是接待主啊。主在天上不会缺乏，但是主为什么摆出了一副非常缺乏没有地方住的样子？那是主，也是主的弟兄。耶稣说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你给我吃，我做客了你接待我，我病了你来看我，对不对？你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。我们再看六到九节，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伤了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。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我嘱咐你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，我因思爱成病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第六节，我为我心所爱的开了门，但我心所爱的已经转身离开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魂不守舍，就是我的心在激动，我的心都走了，随着主的使走。你要注意哈，当他开门看要找到这位主的时候，新郎走了。当我们的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火热的，就像耶稣的门徒，耶稣在这个以马忤的路上向两个门徒讲圣经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火热，就像这里这个往上这个心腹一样，魂不守舍。他虽然看不见新郎，就像我们今天在地上看不见主耶稣，但是我们听了他的道，我们的心就被夺去了，我们的心是火热的。他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对吧？是不是？你看路加福音这一段，是吧？当耶稣基督以他自己为中心讲摩西五经，讲整个圣经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就火热了。你看不见主，但是你能够知道哪些声音是从主来的。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我呼叫他他却不答应我。在这里新郎再一次消失。这种情况在雅各书当中不止出现过一次。这里就像我们 在世的时候跟主耶稣的关系一样，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主明显的同在，主的神迹同在，主的真理同在，但有的时候感觉到主好像我们在患难中他没有理会我们，我们苦苦哀求他，他听不见，我们开开门没有发现他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你看第三章也有次找他找不见了，第三章也去寻找到街市上。但你要注意一个问题，新郎虽然消失了，但是新郎并不是完全没有来过，他留下了他的声音，他的真理，他也留下了他的手，他在我们中间行的神迹奇事，这就是我们要继续信他的一个凭据，因为这些年的这些真理和神迹是真的，有这些作为依据，就证明他没有抛弃我们。新郎永远不会抛弃他的心腹，耶稣不会抛弃他的门徒，也就说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，他将圣灵赐给我们，他把他的真理，他把他的至圣的道赐给他的门徒，在艰难的日子怎么坚持下去，上帝的道还有他那只手，就是神迹奇事。第七节，城中巡逻的人守卫看见我，他们殴打了我，他们打伤了我，城里的守卫从我身上夺走了我的披肩。因为心腹就是教会和门徒寻求主，真正去到处说主啊，到处传扬主，主我的主怎么，我得到处寻求主，这个世界是不接受的，这个世界的假基督徒假教会也不接受。而且这一次的逼迫患难升级了，前一次这个守城的人只是不搭理这位心腹，这一次直接动手了，打了一顿，把象征着心腹荣耀的披肩给夺走了。从一开始的不理会、不认同、不接受，转为迫害，对不对？你看《使徒行传》里边，门徒从起初传道时，一开始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只是不认同，也没敢动手，后来就动手了，后来甚至杀人了，对不对？到斯提凡的时候就是大逼迫，心腹被打，就是门徒受迫害。第八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我向你们起誓，也可以说发命令，这是对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命令，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你注意雅各里边是不是耶路撒冷众女子，耶路撒冷众女子是不是都是对众教会说的话，众教会合在一块就是心腹，也是主人的朋友啊。如果你们遇见我心所爱的，你们要告诉他什么呢？你告诉他，我思爱成病，就是我就是那种因对主的爱、对主的追求，我也祷告回应，也在等，但就是那种就在苦苦的等待，那种已经成病了。第二章第五节说什么？求你们给我铺道班，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，畅快我心，因为我思爱成病。有的时候，真正的教会在患难当中就会经历这些，就像一个女人等候丈夫已经有病了一样，她在寻找自己的丈夫。但是丈夫好像离开了。第九节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心所爱的，就是你的良人，你心所爱的和其他人心所爱到底强在哪里？你心所爱的比其他人心所爱的到底强在哪里？以至于你这样吩咐我们，这谁的话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。第一章的时候怎么告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不要因为我发黑就小瞧就轻看我，我黑不是因为我犯罪，我黑是因为受逼迫，往上聊，对不对？虽然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教会的信仰，众教会的信仰在往前走，从不理解转为认同这种为义受逼迫，对吧？对吧？你看第六章也是，第六章的时候怎么样，最后都一块儿去寻求了，是吧？从一开始的不理解，到这里开始问，啊，承认你的美，到最后怎么跟你一块儿去找良人，找主，这就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疑问，也是我们在世上众教会应该知道的。就是今天我们跟随他，我们甚至为他受逼迫，那么我们这位主，他到底有什么超越之处？他比世界上其他那些宗教、其他的主、其他的神、其他那些掌权者，他到底强到哪里？我们跟随主是不是要知道这个问题？我们是要知道这个，要不然你跟随不下去的啊。我们接下来看，说到十六节，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垂垒，黑如乌鸦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。他的两腮如同香花旗，如香草台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墨药。他的两手像金管，香水苍玉。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镶嵌蓝宝石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，安在经座上。他的形状如同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。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要上的众女人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你要注意这些话，这些话都是有比喻有喻指。你无法想象一个人长成这个样子，这里是象牙的，这是金的，你这画面是做不出来的。就像新郎形容新妇一样，这是一些特征，有关他的属，有关他的神圣，他的圣洁的特征，他全能的特征。第十节啊，我心所爱的，他光明璀璨且红润。注意哈，光明璀璨就是像烈日一样。这人就是生命的光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。在启示录当中，怎么耶稣像烈日放光一样红润？耶稣说我是明亮的晨星，红润啊。创世纪49章，他在葡萄酒里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冠袍，他的眼睛必因酒而红润。以赛亚书63章，那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。上帝说他，耶稣说凭公义说话，凭大能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是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酒炸的呢？是不是、啊、这些都有。他穿着箭着血的衣服，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。这就是耶稣说我的良人、啊、超乎万人之上。耶稣是什么？万王之王。他降到最低，又升到最高，叫天上地下的所有的人都称他为主，归荣耀与父神。说他的头像精炼的金子，注意哈，纯金啊。他的头发厚的像波浪一样，黑的像乌鸦。这个乌鸦在这是正面，纯金纯黑浓密，指的是永不朽坏，全然美丽，无瑕疵啊。他的眼睛像溪水旁的鸽子啊，鸽子就不用说了。然后怎么样？用奶洗净的，而且这个眼睛安的特别合适，就长得正正好好，就好看，不至于长歪了或者长得其他的啊，是不是？溪水旁的鸽子，看在这一张你去找一找鸽子眼啊，马上鸽子。他的两腮像香草旗，如同香料塔，你看是不是、啊、香药末料是吧？他的嘴像百合花，圣洁是吧？我们都讲过，也形容心腹，滴下莫要汁。你看啊，心腹给新郎开门的时候说，心腹的手滴下莫要汁，这里却说新郎的嘴滴下莫要汁，就是心腹的手和新郎的嘴是一样的。教会的工作，教会做的侍奉，跟主耶稣讲的道是一致的，你知道吧？心腹的手就是教会在做侍奉，我们怎么侍奉？讲主的道，主口中的真理啊，就像墨药一样，是吧？是圣洁的真理，像百合花一样圣洁，像地下的墨药一样圣洁。教会就是在做主的工作，就是主的道从主的嘴来的。你看吧，新郎的手，不是新妇的手，就是新郎的嘴，对不对？一样的。他的双手是金条，金子嘛。他手中的工作是金的，不朽坏的，是吧？如同镶满水苍玉的，水苍玉就是塔石，就是那个极其宝贵的宝石。你看，在伊甸园里的宝石，啊，但你说那位人子身体如同水苍玉，启示录第4章坐在宝座上那位好像碧玉，就是水苍玉。他的肚腹如同雕刻的象牙，象牙嘛，极珍贵的，所罗门用来做王座的，覆盖着蓝宝石，上帝的脚下铺的蓝宝石，还有出埃及记里边那些镶嵌的宝石，对吧？ 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宝石，它的两腿像白玉石柱，啊，这个在以斯拉那个，这个在以斯帖记里边，就是王举办宴席的时候，王那个园子里那个柱子，啊，安在金金的底座上，金金的底座上，是吧？他的如，你看他的容貌如同什么？如同黎巴嫩，好像特选的香柏树。在雅各书里边提到黎巴嫩，黎巴嫩的这个主要产什么？香柏树，用来在圣殿里边做柱子。他的嘴极其甘甜，耶稣的嘴啊，还有心腹的嘴啊，说的话应该是一样的。真正的教会啊，牧师基督徒啊，说的是出于天国的言语，是甘甜的言语，而不是说完之后让人就故意的用恶言啊去伤害人，是吧？你看那些什么活出来行出来那假基督徒，那女长老他就可以堵你，是吧？他说一些伤害那些真正的信徒真正传道者的话。你看四章十一节，心腹的口低密，好像蜂房的密，舌下有密。再说新郎的嘴也是有密，新郎讲的跟心腹讲的应该是一样的，主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，他全然可喜悦，这就是我心所爱的，这就是我的朋友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新郎心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主的朋友，众教会众女子，是吧？所以说新郎对新妇而言既是夫妻又是兄弟姐妹也是朋友，遵行主道的人就是主的朋友，而且呢朋友就代表着朋友之间没有隐瞒，上帝要灭所多玛的时候他把所有都告诉亚伯拉，因为他这说这是我的朋友，我不对他的隐瞒。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。所以说整个这一章哈，你能够看到新郎和新妇，新郎请求新妇接待，新妇开门接待，然后新妇为了新郎受了逼迫受了殴打，然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问这个心腹，到底这个位良人他比世界上其他的良人强到哪里，然后心腹就是教会在给这些人讲主耶稣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主，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他，他到底比世上那些王那些所谓的神所谓的伟人强到哪里，这也是我们出于传道做见证应该讲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赐福我们。